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邢台市广播电台主任编辑陈兴博被网判三年，曾陷十年冤狱，四川清吏局再被截入洗脑班，修法轮大法浪子回头，辽宁腾玉国再遭绑架诬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曾任职于河北省邢台市广播电台的陈兴博先生被非法判刑三年，近日得知陈兴博已于2021年1月5号被秘密监禁在河北省冀东分局第四监狱。现年69岁的陈兴博曾任河北省邢台市广播电台主任编辑、专题部副主任。修炼法轮功以前，陈兴博患有右心室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造成心脏肥大、右心衰竭、心脏五级杂音，常年感到胸闷、心慌，非常难受，全身重度水肿。他不止一次对妻子说：我睡一觉可能就醒不过来了。修炼法轮功后，陈兴博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时间不长，他身上的多种疾病便不翼而飞。2005年单位分房子时，陈兴博把分给自己的大房子让给别人，他说别人比我更需要这个房子。陈兴博曾连续多年被授予河北省优秀少儿工作者称号，曾两次被邢台市政府授予晋升工资奖励。1997年他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邢台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津贴。他的事迹传略被收入当代著作家大辞典、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名人录等十几部大型辞书。2019年11月24号陈兴博外出买菜，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邢台市钢铁北路派出所非法审讯。2020年9月10号陈兴博被秘密开庭，网判三年。陈兴博提起上诉，被邢台市中级法院无理驳回，维持原判。陈兴博的判决书下达后，他的单位将他开除公职，停发养老金及一切待遇，还骚扰陈兴博的妻子孙兰萍，要求把陈兴博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期间发的15个月的养老金退还给社保。遭到拒绝后，邢台市广播电台的人威胁孙兰萍要拍卖他家的房子，冻结孙兰萍的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0号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清丽菊女士被彭州市蒙阳镇派出所警察戴上黑头套，劫持到彭州市新津洗脑班迫害。清丽菊现年50岁，家住彭州市蒙阳镇。3月9号清丽菊在向民众赠送自费购买装有法轮功真相的 U 盘时，被便衣特务暴力绑架。警察去抄了清丽菊的家，抢走家中的电脑、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在蒙阳镇派出所，警察割烂他的衣服、鞋子。清丽菊此前曾遭十年冤狱迫害。2009年10月，当时居住在四川省广汉市的清丽菊被警察绑架，被广汉市法院冤判十年，非法关押在四川省简阳养马镇女子监狱。如今，清丽菊再被截入洗脑班，至今杳无消息。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9号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法院电话通知法轮功学员滕玉国的妻子，说滕玉国的案卷已经转到于洪区法院，就要开庭了。年近70岁的滕玉国是沈阳市大东区人，他在没有修炼法轮功前曾是街头一霸。滕玉国的父亲是大队书记，家里开砖厂，不少人挨过滕玉国的打，他是一个谁也惹不起的混混，进出拘留所几回也不改悔。滕玉国早年练过武术，一次酒后跟一个虎背熊腰的1米8的大汉打架，他一脚把大汉的眼睛踢瞎，父亲替他赔了3万元了事。滕玉国的妻子哭着喊着要离婚，说这日子没法过了。90年代初当法轮功传播到沈阳的时候，滕玉国和父亲都读了《转法轮》一书。父亲告诉滕玉国，学吧，这是修佛的大法。学了法轮功之后的滕玉国脱胎换骨，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改掉了一切恶习，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一家人和和美美。然而自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滕玉国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多次被非法关押。2020年4月
沈阳市苏家屯区国保警察绑架了包括腾玉国在内的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腾玉国家的电脑、打印机等价值5万多元的私人物品和12000多元现金被警察抢走。后来腾玉国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回家。2020年10月13号，腾玉国和老伴正在收拾院子，一群警察闯入院中，对年近70的腾玉国一阵暴打，强行给他戴上手铐和脚镣，把脸上淌着鲜血的腾玉国野蛮地拽上警车。沈阳市苏家屯公安分局民主派出所所长声称，腾玉国是苏家屯区法轮功的头，这回得好好收拾他。腾玉国被非法关押在苏家屯看守所，至今已有5个多月，日前家属接到法院即将开庭的通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中共恶行必遭天惩；尼斯爵士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犯罪对全人类构成威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3号，新西兰奥克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南区举办讲真相活动，并征集解体中共、反对迫害的签名。人们在了解真相后纷纷表示支持，有的人主动介绍法轮功学员到其他社区活动中征集签名，有的人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牟利以及反人类罪行。西蒙斯在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工作，他说，我经常在中领馆前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在抗议中共的镇压，我非常喜欢真善人理念，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是无价的，中共虐杀人民，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钱，他的恶行一定会遭到天惩。保罗和妻子莱尼都是基督徒，莱尼说，中共就是杀人犯，他是不会给人民一点自由的，因为他不信神，所以敢迫害所有的信仰团体。保罗和莱尼十分支持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行动，还热情邀请法轮功学员周日去他们的教堂聚会上征集签名，他们要了很多张签名表，表示也要帮助征签。工程师汤姆表示，我十分反对中共对法轮功、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这是犯罪，一个国家没有民主，人们就不会有自由，这就是灾难。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4号在有多国政要专家参加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研讨会上，曾经主持中国活摘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人民法庭的英国尼斯爵士介绍了这个法庭的来龙去脉和运作过程，重申了法庭在2019年6月18号的宣判结论。他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犯罪对全人类都构成威胁，我们有责任去纠正。尼斯爵士说，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的结论是，中共犯有强摘器官、反人类、群体灭绝等罪行是存在的。从这个判决首次宣布以来到目前，从来没有人对他的细节进行过反驳或质疑。2019年6月18号，由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人民法庭，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毋庸置疑，中共大规模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已经进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包括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目前被全球多个国家政府、议会以及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还把它作为立法的依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1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担任死亡职位的南昌市610刘志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纵观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受迫害的事例频繁映入人的眼帘，迫害手段非常残酷。为什么南昌市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根据知情人爆料，这是因为南昌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刘志斌想通过卖力迫害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据明慧网的资料记载，刘志斌在610办公室的位置上已经干了很多年，他迫害了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比如刘志斌指使派出所、社区、街区、居委会不分日夜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刘志斌还雇佣低保户、生活困难户、清洁工充当便衣特务来盯梢、监视、举报法轮功学员。刘志斌甚至派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诱捕法轮功学员。更有甚者，刘志斌逼迫要挟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去转化法轮功学员，甚至要家属用房产证抵押破坏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弄得全家鸡犬不宁，过年如过关。在刘志斌的操弄下，有的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被莫名的脱光衣服搜身，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无辜的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重判重罚，比如陈文被冤判9年半的重刑，陈宝芝、陈丽萍等9人总共被冤判合计34年半，罚款资金达11.8万元。刘志斌种种丧失理智的疯狂迫害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刘志斌要通过迫害来升官，殊不知610主任的职位因死亡率过高而被民众称为死亡职位，公安局内部自己都称610为死亡职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典型的例子。2010年6月，明慧网报道，河北沧州市盐山县610主任孙宝元于当年刚上任不久，就按照中共的所谓指示布置了迫害法轮功的方案，其中包括物色情报信息源，严密监控法轮功学员，分配所谓的转化指标，增加迫害经费，奖励迫害突出的单位等手段。然而这又一轮的迫害刚刚开始，孙宝元就在2010年5月30号自己驾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当场死亡，年仅44岁。河南省海淀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绑架了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把他们劳教、判刑、送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王忠俊却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怎料这番话说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忠俊唯一的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没过多久，王忠俊的妻子也跳井自杀死了。正所谓莫道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天津市武清区下武旗镇政府610人员刘旺曾在毒打法轮功学员时喊，我宁可少活10年也得打你们。没过多久，平时身体并无症状的刘旺突然感觉不适，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就咽气了，年仅47岁。从古至今，那些迫害正信、迫害修炼人、亵渎佛法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善恶到头终有报，苍天自古饶过谁。其实追随中共行恶的610和公检法司人员结局不外乎三种，或者是被中共灭口，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或者是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因为中共为了苟延残喘一定会丢卒保车，或者是在中共解体之后被追究责任。或许有人会用所谓的执行命令为自己辩护，殊不知这个理由不仅在法治和正义的范畴之内无法成立，即使在中共体制内也只是一厢情愿。翻开历史可以看到，中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南昌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刘志斌，他的610办公室连牌子都不敢挂，而且鬼鬼祟祟地隐藏在地下室，网站上根本找不到刘志斌这个人，公安局也找不到这个人，中共只给了刘志斌这个610副主任的头衔，然后威逼利诱，唆使刘志斌去做坏事。在中共的眼里，刘志斌都是一个地下的黑人，他的存在是见不得光的。中共都不承认刘志斌的存在，那么如果哪一天共产党认为刘志斌知道的太多了，或者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么等待刘志斌的下场是不难想象的。其实这些年来，国内外法轮功学员一直很珍惜刘志斌和他的家人。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刘志斌和他妻子打去电话，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真相。而国内法轮功学员也给刘志斌寄去很多真相信与贺年卡，真心希望刘志斌能悬崖勒马。希望下面两个实例能给像刘志斌一样还在行恶的人提供一些借鉴。明慧网曾经报道过一位前610人员，他在法轮功学员的劝善下阅读转法轮，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他忏悔自己过去在无知中参与迫害法轮功，犯下无边罪恶，感到深深负罪和痛悔。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他表示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无量慈悲，衷心祝愿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他说，我曾经就是臭名昭著的610人员，当时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堪回首的往事经常让我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撕心裂肺的痛折磨着我。我要向我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深深地鞠上一躬，道上千万声对不起。我知道即使这样也无法洗去我的罪过，无法弥补给他们心灵肉体上的伤害。我知道只有把痛悔当作我修炼中的勇气和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别无选择。再一次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明慧网还报道了另外一个610人员的转变。这个女士是云南省的610主任，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她的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同学向她讲述法轮功真相，她不仅听不进去，还威胁，要不是看你是同学的份上，我把你也整进去。后来她的独生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却不幸遭遇车祸，身负重伤。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发现他的儿子心脏破损，无法医治，接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这位610主任终于感到了善恶有报的真实存在，他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去找那位练法轮功的同学，表示无论出多少钱，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活儿子。他的同学告诉他，你今天遭遇此事与你参与迫害法轮功有关，但神佛是慈悲的，你要从今往后不再追随中共做伤天害理之事，并尽量弥补你以前做过的错事，去把你以前曾经经手关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设法营救出来，去找那些你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诚心向他们道歉，把你敲诈勒索的钱财如数赔偿，并和你的家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许你的儿子还有救。他明白了真相后，就去找那些以前他经手送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大部分都已经回家，他就登门拜访道歉，心想，我以前把他们治得那么惨，他们会不会报复我，辱骂我？但为了儿子，也只有硬着头皮去。没想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对他十分宽容，没有一个责骂他的。他还把非法没收抢夺的钱财计算了一下，大约有24万人民币之多，他就把这些钱赔偿给法轮功学员。没想到还没有赔偿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时，他儿子的命就保住了，复查时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儿子康复后，他们全家这下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对大法师父感激万分，都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梦中佛像千佛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所受的迫害把年幼的他吓出了心脏病。40多岁的时候，他肚子里又长了瘤。就在内心绝望的时候，一尊梦中的佛像开启了他修炼的机缘。从此，一身的疾病不药而愈。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就叫我王若兰吧。我呢，是辽宁人，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我2岁那年呢，父亲就被中共打成了右派，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劳改。到了我6、7岁的时候，父亲才回来。之后呢，我们全家又被下放到东北的农村。那个时候啊，总是看不到父亲脸上有笑容，因为他生怕因为说错话再被整治。 全家人呢也都是小心翼翼的，活在压抑和恐惧之中。我是二三岁的时候，中共又发起了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父亲担心的事又来了。那个时候啊，他是天天挨批斗。那个时候我母亲去了外省去照看我外公，所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陪伴着父亲。漫长的十年浩劫，我们家和所有中国的家庭一样承受着痛苦。因为长期的惊吓，小小的我那时候已经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发展到了一有着急的事儿就浑身的抽动。父亲那个时候经常告诉别人说，我的心脏病是因为他而得的，一定要治好我这个病。可是啊，我的心脏病不但没治好，在我40多岁的时候肚子里又长了一个瘤子，医院建议我做磁共振，我没敢去做，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得癌症去世的，我就怕检查出不好的结果，自己的精神会受不住了，心想能活几天是活几天吧。那个时候的我失业了，也根本就没有钱治病，有时疼得我受不了了，想到了死。可是我年幼的女儿怎么办呢？我是心如刀绞啊。1997年5月13号那一天，我现在还记得呢。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客厅有一尊非常大的佛像，闪闪发光。我在梦里还想呢，这么大的佛像是怎么搬进来的呀？门也不够大啊。早上起来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梦，觉得又神奇又不得其解。那天白天我刚好去医院探望病人，看见一个小男孩在那里看书，我随口就问了句，小朋友，你在这儿看什么书啊？他回答我说，他看的书叫《转法轮》。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书名，有点好奇，这么小的孩子捧着这么大的一本书在看，还看得挺认真。我就从小朋友那里借来翻了一下，看到书里的目录上写着天目、吃肉、杀生等问题，我就想这本书应该是佛家的吧，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些关于佛教的书，而且还皈依了佛教。我又一翻，一下子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的作者的照片。哎，这个照片里的人怎么那么熟悉呢？突然我想起来了，这个作者的照片啊，和我昨晚梦里的那尊佛像是长得一模一样。我既开心又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不是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很相信佛家讲的缘分，就想，难道是让我看这本书，梦中的佛像带着我找到这本书的？因为我自己的身体虚弱，没法到处跑，我就让妹妹到书店里去找这本《转法轮》。妹妹当天就给我买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我心里这个惊喜啊，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大师正是我生生世世要找的师父啊。刚看完《转法轮》的第三讲，我的天目就开了，看到眼前一只大眼睛在一眨一眨地动，就跟书里讲的开天目的情形是一样的。接着我又找到了我家附近的法轮功的练功点，在那里我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神奇的是，这边我看到电视机里师父穿西服在讲法，而那边我看到墙上是法轮功的师父穿着袈裟在讲法。上礼堂看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我看到礼堂前上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法轮在转，我就跟修炼时间长一点的法轮功学员说了这事儿，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我的天目开了。我既高兴又激动，那时候我失业在家，每天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学法轮功上，不知不觉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不觉中抻直了腿睡着了， 当我醒来后，吓得立刻把腿收回来了。因为啊，在这之前，肚子里的瘤子让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敢抻直了腿，一抻直就疼得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伸直了腿睡了一晚上，竟然没有疼。我就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肚子，这一摸把我给惊喜坏了，瘤子没有了。我心想，这不是在做梦吧？我就用手掐掐腿，感觉很疼，才确信这不是在做梦。我高兴地叫醒了丈夫，让他也摸一下我的肚子，他也感到惊喜，最后确信这瘤子真的是没有了。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马上穿好了衣服下床。我扑通一声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对着师父法像哭着说，师父啊，我也没有见过您，也没有给过您一分钱，我就是想练法轮功，您就让我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师父啊，我怎么这么大的福啊。从那以后，我在学法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师父教导的那样去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记得那年七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买豆油，没想到一辆出租车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撞倒了，自行车压在我的身上，而出租车压在了自行车上，司机吓得赶快跳下来，赶忙把我从自行车下面拽了出来，焦急地问我怎么样了。我当时就想着自己是练功人，就告诉司机说没事儿。这个时候围过来很多人，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都被压变形了，司机吓坏了，赶紧说，大姐，我们先去医院看一看吧，然后再修车。我当时说，不用，就是我袜子坏了，身体是一点也没事儿，自行车也不用你修，我丈夫就会修。围观的人都愤愤不平，你一嘴我一舌的，说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傻呀。我告诉围观的人说，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遇事为别人着想，而且司机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讹他的钱的，也不会给他找麻烦。司机感激地说道，今天可真是碰见好人了，谢谢法轮功的大姐。我说不用谢，要谢啊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司机接过话忙说，谢谢法轮功的师父，谢谢法轮功的师父。这件事儿啊，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心有余悸。我心想啊，要是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那场车祸那么严重，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想想都后怕呀。我庆幸自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在茫茫的人海中，曾经的我很不幸，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全家四代人都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让我身心俱伤。可是现在的我又很幸运，因为在这样一个乱世中，我能有佛缘，修炼了法轮大法，身心健康，内心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易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17年前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23日，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曾三次参加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师父的讲法面授班，当时的那一幕幕历久弥新，尤其是17年前我第一次参加师父在石家庄的讲法传功班的情景，更是历历在目。我是一位国企职员，今年56岁了，因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看上去像40岁，人们很难想象17年前的我是一个饱经胃病、咽炎、失眠等疾病折磨不堪的病人。1994年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中国法轮功》，一看很好，就有了参加学习班的念头。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石家庄办班的消息，马上动身前往。到石家庄买了票，第二天寻找学工班地点，碰到一位外地学员问我办班的地点，我说我也是外地人。这样我俩一边走一边打听，他告诉我他以前参加过师父的讲法面授班，这次是来邀请师父到他们地区办班的。他还掏出来好几份当地的邀请函，有当地科协的、气功研究会的等等。我们在各自打听地点时，我不经意中一回头，看到这位外地学员正和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在谈话。我直觉这一定是师父，马上回来问，正是，赶紧和师父握手。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师父穿的是咖啡色夹克，那么平易近人，可亲可敬。我1米8的个儿，可看师父还得仰视。我当时刚接触法轮功，因以前练过假气功，就想找师父要信息，现在想起来都脸红。师父问什么信息，一句话里慈悲与威严同在，底下的话我就说不出来了，就指了指那位外地学员佩戴的法轮章。师父说参加班了就有。师父和那位学员说，大意是现在办班都排满了，你和研究会商量一下，这个事我知道了。说了两句，师父一看表到点了，就一手一个轻推着我俩一同走向会场。到门口，好几位等候的工作人员迎过来，一下把我俩拨拉到一边去了。那时候参加班的人太多，想和师父待一会儿根本没机会。现在回忆起来，那是多么珍贵难忘的一刻，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我听了师父在石家庄传功讲法班第一天，觉得这个法太好了，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旅馆一点没累，走路轻飘飘的真舒服。这一对比才知道大法太神奇了，心情激动的难以言表。第二天就给家乡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买下一个班的票，快来参加天津的班。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件事，第一天办班，有位学员离我坐得很近，他拿了一个录音机，想把师父的讲法录下来。我当时也想让他帮我复制一份。第二天师父开课时就谈到不允许学员私自录音，说你会录不上的。这位学员还录，回家一放没录上，到班上来跟我讲，快快静静的听，别录了，不行。这一下他警醒了，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从中我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师父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不虚的。石家庄学习班结束后，师父让每个人写心得体会，还让学员上讲台上发言。当时我鼓了半天勇气，还是没好意思上去，现在想起来挺遗憾的。只记得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参加这个班是三生有幸。师父处处为学员们考虑，办班结束时学员和师父照相，请了一个照相馆的人，要价很高，师父不同意，说太贵，问学员里有没有会照相的。后来有人给师父报价，最后找了一个要价最低的。那次班是600多人，师父给我们排上号，50个人一组。我记得师父总是微低着头在招呼照顾大家。 还记得当时旁边一位参加完北京班又来参加石家庄班的老学员，手指着刚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一位30多岁的女学员说，这位学员以前在床上躺了好几年，是师父救了他，让他恢复了健康，他参加了多个班了。我当时印象挺深，看到这位女学员精神十足，走路跟风似的特别快，在忙着会场的工作。后来我看到师父和一个军官在那站着说话，心想这办完班也看不到师父了，得留点纪念啊，就拿着书到师父跟前说，师父留个纪念签个字吧。师父拿起来说，这上有我的签字了。我说师父再给签一个吧。师父一手托着书又签了一回，我这一开头，后面呼啦一下学员都上来要师父签字，师父耐心地给大家签，人太多了，那位军官叫大家不要签了。现在想起我给师父找了多大麻烦啊，要是现在叫我签我也不签了，那时就是悟性低。到现在我还珍惜保留着这本书呢，觉得特别珍贵，那是最早发行的一本大法书，黄皮的。师父讲的法太好了，听完了总也听不够，所以大家就总想跟班。那次石家庄班是3月3日到3月10日，紧接着下一个班就是天津班，学员都想去，但是很多人没买上票。师父说，没买上票的就不要去了，已经满员了。后来我又听见师父说了句，可以换个大点的吗？意思是天津那边换个大点的会场，可是天津那边还是没换，天津班我就没去成。后来我又参加了济南和广州的班，见证了很多超常神奇的事。我看易师恩里很多同修都写出来了，记得最后一次广州办班，我有票，我单位还有一些人想去，但是没有票了。当地的气功研究会发出通知，叫外地没有票的不要去了。可我单位的人执意要去，没有票站着听都行。就这样，他们坐了2天1夜的火车赶到广州，一打听事情有了变化，外地没有票的学员都被安排在会场当中主席台前的空地上。回来后他们跟我炫耀，哈，我离师父最近了。学员想得法的心那么迫切，真的是两两相继而来。今天回忆起师父当年在大陆传法办班非常辛苦，据我所知，那时我们当地机构拿着邀请函请师父来讲法办班，请了好几次都排不上号，师父在当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发生这场迫害，大陆会有更多的人得法受益，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正受害的是被谎言蒙蔽的民众，失去了真正了解大法的机缘。而我们已经得了法的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当年参加班见过师父的，还是没见过师父的，都真切地体会到大法的美好与超常。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跟师父堂堂正正地再度相见的。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8日。1992年的12月，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的为期10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博览会的大厅很大，摆着一排排一米左右的摊位，基本上是以气功为主，只有少量的中医。中医们都是师父讲的那样趴在桌子上睡觉。在法轮功的摊位前，李洪志师父带着几个早期的弟子给前来咨询的人调理身体，其他人有分发法轮功简介的，有咨询登记的， 他妹前的电视机播放着师傅的教功录影，他妹的三面墙上挂着师傅的练功照片，师傅给人调理身体的照片，还有法轮棋等。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师傅跟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因此他们来到博览会找到了师傅。师傅当即给她调理，没有多长时间，感觉也就十几二十来分钟的样子，当时没戴表。眼看着师傅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她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她。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傅跪下叩谢，师傅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功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法轮功治病的神奇效果迅速传播开来，并且越传越广，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天已经临近下午结束的时间，大家正在做着结束前的清诊工作，这时一个很壮实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背着一个也很壮实的妇女来到了摊位前想要治病。负责登记的解释说，马上就要到关门的时间了，今天的咨询已经结束了，师傅也治疗了很多病人，也很劳累了，明天再来吧。但是不管怎么解释怎么说，病人就是不肯离去。师傅听到摊位前乱哄哄的，过来问有什么事情，问明了情况立即就给这位女士治疗。这位女士是因为坐公交车急刹车摔倒在车上，造成双下肢瘫痪，医院治不了，只好在家里养着，家离博览会不远，也是听说法轮功的神奇后慕名而来。师傅在摊位中给她调理，因为地方小，围观的人又多，都想看清楚师傅怎么给她治疗，所以不知不觉的治疗场地被人们越围越小，几个弟子也不得不多次让大家往外退一退，让出地方来。这位女士在女性里面算是那种比较高大壮实比较胖的类型，师傅在给她治疗过程中一会儿把她背靠背背在自己的身上，并同时向前弯腰，她就等于是躺在师傅的背上，身体舒展开来。师傅一会儿又把她背靠胸前抱在自己的怀里，同时师傅向后弯腰，她又等于是躺在师傅的身上，使身体舒展开。师傅又扶他坐在椅子上，从头上开始往下拍，一直拍到脚。师傅的姿势也有开始的站着，然后俯下身来，直到最后蹲下。师傅的头上也冒出了汗珠，当时看得我心里一个劲儿的只想快点结束，让师傅赶紧休息休息吧，师傅已经辛苦了一整天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师傅让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让他走他就迈开了瘫痪后的第一步，最后师傅让他跑他就跑起来了。围观的众人也都激动地鼓起掌来，纷纷议论着自己亲眼所见的法轮功的神迹。这位女士在师傅给她治疗的过程当中，不但身体得到了康复，同时师傅还给他打开了天幕，激动地跪在师傅的面前放声大哭，泣不成声，当当的一个劲儿地给师傅磕着响头感谢师傅，周围的人也流下了眼泪。 从这以后一直到博览会结束之前，这位女士每天都在法轮功的摊位前向前来咨询的人们讲述着自己亲身的神奇经历。慕名前来的人们也越来越多，有来治病的，但更多的人是纷纷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到法轮功，什么时候有讲课。越来越多的人都期盼着能够学到法轮功。最后在博览会临结束之前，师父满足了大家迫切学功的心情，亲自写下了北京第六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办班通知。于是北京第六期法轮功学习班于1993年1月5日在北京大北窑和仪器厂大礼堂开课，这位女士也成为了一名学员。以上只是发生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许多神迹中的两例，各种各样的神迹天天都在发生。师父用着一切能够让迷中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在救度着众生，启悟着众生的本性，费尽了心，操尽了心。18年的风风雨雨，18年的艰辛，我自己也在修炼这条路上历经摔摔打打的磨练，走到了今天。唯有修好自己，才能报师恩于万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